个变化的时代，上帝给我们不变的真理。时代是确实在变化，我想我们在座的有不同的年龄阶层，也许在我们过往的人生经历里面，我们也经历到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环境。特别到美国以后，其实也是一样，美西、美东或者美国南部和中部和北部，其实也都会随着地域上的一些差距，随着一些这个工作的环境或者说文化的传承等等，其实也会有一些的不同。那在这样一些的不同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来用不变的真理来向这个时代见证，来服侍这个时代，无论是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学或者是我们的朋友，来传递这福音的真理。我想是神给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责任。那本来我以为是只有一堂的这个时间，所以呢本来是想这一堂呢就比较多的从年轻的群体来谈，但是后来同工说下午还有一堂，所以呢我就想说呢，也许这一堂呢我们比较集中在对一些的当今世代的一些变迁的一些的这个分享，让我们能够一起来更加的来洞察这个时代的一些的变化。那么在下面那一堂，就是吃过午饭以后的那一堂呢，我们比较着重在谈年轻的这个群体，当然也包括周边的学生或者是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更年轻的我们的下一代。那其实对很多60后或者50后甚至70后来讲呢，其实常常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今天的90后啊，或者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80后。那我们就已经看见说怎么样来跟他们的沟通，怎么样来跟他们在生活里面、在信仰层面、在各方面能够来传达我们的信仰。我想这方面呢也是一个放在你我面前的一个课题。那么这一段时间我们谈的这个题目，就是在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来传讲这个不变的一个真理。我想这个时代是非常的变化，而且到一个程度的常常冲击到我们的信仰体系。其实今天呢，不单单是基督的这个信仰体系受到这个时代的这种的所谓冲击和影响，其实你看见了很多其他的这些的宗教体系呢，也同样受到冲击。一方面，人类的很惊讶的发现，在所谓21世纪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里，人对宗教的热情、人对信仰的追寻呢，不但没有破灭，不但没有降低。这是以前特别我们中国大陆背景呢，我们一直以为的这个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那么随着有一天当人民的物质生活的提升、科技的发展呢，大概会自然而然的就抛弃这个所谓宗教。那这是过去我们一直以为的理念，也是教科书上的教导。那没有想到事实的刚好与此相反。今天呢，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空前的感觉在心灵里面没有出路。所以呢，他们当然有很多的人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找寻，但是呢，也有相当部分的人呢是在其他的这种的，无论是佛教、道教各种的藏传的，或者是当然也包括法轮功哈等等。那么其实就在各种的这种的所谓的宗教的层面里面去追寻，而且呢这种的冲击呢对于那些的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对中国人来讲比较熟悉的那个佛教，佛教的其实传统上一直是所谓的一个避世的或者一个出世的一个宗教，就是呢如果你觉得很苦啊、很空啊，你如果认同这些的话呢，你就跳出三界，你就不在五行，你就看破红尘，然后你就躲到峨眉山啊、青城山啊、这个少林寺啊，无论到哪里 里反正都是一个脱离城市的一个地方，在深山老林里面，然后呢你就隐居起来，就削发为尼或者削发为僧，然后呢你就在那里的清静的度你的余生，大概是这种的思想。但是你发现今天那个整个佛教呢完全换了一个面目，佛教这些大量的呢是采用一种入世的态度。我有一次在北京的这个王府井那边呢，就看到大排长龙，我说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呢？后来看到原来是那里有一家呢，大概据称是中国最大的新华书店，就是专门卖那个图书的。那里呢在排队有一个签名会，我想谁这个号召力这么大啊，而且一看都很多年轻人在那里排队啊，手里拿一本书要找这个作者去签名。那我挤到前面一看呢，是一个光头哈、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是林清玄，大概台湾的人就比较知道他哈、啊。他这个不过呢，当然他在台湾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叫花和尚、啊，就是这个虽然呢是所谓佛家子弟啊，但是呢奇怪的生活方面也是。不但结了婚，也跟他太太又离婚，反正这个非常混乱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写的那些的这些所谓的佛教性的散文呢，很奇怪啊，他是完全采用那种，当然他文笔也相当不错，用那种好像很清新的、很优美的文体，然后呢写的呢完全是跟传统的那个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对年轻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有一次我在洛杉矶看到那个电视节目里面的这个很多西方人到台湾去这个去学打禅学坐禅，这些年也这个非常流行。那么当然那些外国人到那边的中文已经是个障碍了，又在那个也听不懂，所以他们当然就反正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所以他们就跟着反正那个和尚怎么教他们就念了。但念到最后那一句比较困难，叫阿弥陀佛。你知道那个中文念头其实舌头不太容易转过来，那西方人就更转不过来。转不过来的话呢，我看那电视里面直播哈，那真是直播哈。那么那个老和尚说，我体会你们西方人过来千里迢迢不容易，你们不必讲阿弥陀佛太难，你们就讲哈利路亚。我吓一跳，这国家还有这个叫他们说哈利路亚。所以完全把整个佛教，当然在中国大陆大概最有名的那个把佛教改的，现在有很多人恨得咬牙切齿，就是那个叫做释永信啊。那么这个少林的方丈啊，那本来少林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佛门子弟，也是一个中国传统的一个代表，结果呢现在完全最近呢本来差点少林寺要上市了，股票要上市，后来国家紧急叫停啊，这还了得，这完全就把中国的这个佛教完全改了。那么他也大言不惭啊，如果你除外看他呢，完全是珠光宝气啊，那个弄得然后呢现在这个少林寺你到处说的你们手机也可以开光啊，只要给我一笔钱呢，我就帮你手机都可以开光，不知道他怎么开的啊。总而言之，整个人都变成在一种商业的运作底下，以及的人们对这些呢，其实是越来越失去了尊敬。中国人至少以前呢，所谓的对这些的僧人子弟啊，或者是这些的道啊、礼啊的等等呢，还是不一定完全了解，但是至少说还存着一种啊，这些人出家人也不容易，他们呢好像也是有一种比较清高的姿态。那现在呢，已经变成完全的世俗化。但你看见这个整个那种的思潮的冲击以后呢，其实对各种的信仰体系带来很大的冲击。那么基督的信仰我们都知道啊，这是神自己来向人类的启示。其他的这些宗教有个本质的差别，就是他们都是在人里面要去寻找上帝，要去寻找人类终极的关怀、终极的答案。但是这种情形呢，就像一个人他要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提起来，其实是不可能的。他可以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但是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在世界上可以抓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地上哪怕提起来一寸都提不起来。换句话说，人如果靠自己要来拯救自己， 是绝不可能。而基督的信仰最本质的差别，就是他告诉我们是上帝来到人间，他来拯救我们，我们靠自己是全然的失败，全然的无用，我们是根本没有出路。圣经也提醒我们，一个时代会改变，而且每一个时代我们都知道，因为背后是那个黑暗的权势，是空中那个属灵系的恶魔他在掌权，所以他总要用各样的办法来迷惑人，来拖住人，来不让人能够真正认信神。真的是一到台湾海峡的两边的中国人，一边我们啥都不信，一边呢我们啥都信啊。这个是过去基本上今天也是这样啊，大陆都说无神论，到台湾的话呢，无论台湾、香港啊，这个黄大仙啊、妈祖啊，什么通通，反正能拜的通通都拜了。不过呢，人在拜的当中呢，也发现有问题。我在911以后，这个不是9921，就是台湾那个大地震过后，大概两年以后呢，我有一次到台中去参军。到那边呢，这个讲完道以后呢，有一位他们就邀请我去登寺，那台中还要再往下走，要去给他们的家族里面一些人讲道传福音。那么我就他们开车带我去，结果在路上经过一个地方呢，他们给我看啊，一个很大的一个佛像倒在那个乱草堆中啊，而且呢断成好几段，真的是叫碎尸万段。因为那个据说是在921的大震的时候呢，就把整个佛像给震倒了。内战呢，其实本来有很多的这个佛像啊。他们说其实这个大佛没有倒以前的是香火鼎盛的，很多人就到他那里去拜。结果呢921一来呢，那倒下去以后呢，他们说其实当时地震以后呢，几乎所有的佛像都倒了。但是呢他们去看看，哎，有的倒佛像就断了两段还可以修，有的断了三段还可以接，那么他们就把它重新接好。再一看真的是碎尸万段的话呢，他们说不行，这个搞了半天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都难保啊，这个一场地震怎么断成这么多段呢，就从此不理他。所以两年以后呢，他还躺在那个乱草堆中。下次呢别的庙就很高兴了，因为以前这个庙是香火最盛，现在转到别的地方去。其实别的庙呢，你看那个佛像也是经过修理的哈，那个都用水泥重新给浇起来粘起来的。所以事实上人呢，常常容易去拜自己手所造的东西呢，向他顶礼膜拜。但是呢，这两种如果你信没有神，所以我常常说，其实呢没有彻底的无神论者，只有恨神论者。你说那些无神论真的没有神吗？从一出事情他就大骂，没有上帝，仇恨上帝，如果有上帝怎么会这样的。美国911发生以后，很多人就来问我说，詹姆斯岂有此理，如果有上帝怎么会允许911发生。我说你想一想，其实有一个911发生还真代表有上帝。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如果你开车你就知道，如果你把所有的交通标志、把红绿信号灯、把地上的斑马线全部拿掉，我说我想怎么开就怎么开。我说我请问你，出车祸的几率大呢还是小呢？一定是一天到晚都是车祸。今天只有一个911，实在还是上帝的怜悯。因为上人已经把上帝的规律从法庭、从家庭、从婚姻、从人际、从社会、从一切移走，都不要上帝，我们仍然掌管。你是可以掌管，不过呢一定会层出不穷的911。坦白说，美国从911到现在当中有多少起的是最后关头被发现、被及时的制止。你这当中实在看见还是上帝的恩典，人不要神，但是神总还给人机会。所以如果常常我们人就没有彻底的无神论，你发现一段时间他一定先骂上帝在哪里。所以只有恨神的没有无神论。而且人很奇怪，无缘故他会上帝，他会对神会产生那种愤怒仇恨。就像很多家长，我常常觉得这个在家庭里面呢，其实让我们越来越了解人跟神的关系。很多家长大概你一定会发现，你的孩子是对你的愤怒啊是无缘无故的，你明明很爱他，奇怪他就偏偏的恨你，恨得咬牙切齿，恨跟你不知道为什么哈、哦、这家长是真百思不得其解。 我哪里亏待他，我哪里做错了，我哪里真是、上海电视台有一次报道，这个整个电视台播出来，那个记者刚好在马路上拍到一段，有个小孩在前面走，他爸这个一步步跟着他走，那个小孩干嘛，他要买一个手机，那他爸呢大概是一个工薪阶层，就是没有多少钱，结果那个电视放出来，那个爸爸呢就哎呀孩子啊你不要走啊你不要走啊，爸爸答应你了满足你，然后呢这父亲就拿了800块钱出来，就口袋里说孩子这里800块钱你拿去，你先去买个手机。你知道这个孩子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个800块钱呢当场就撕得粉碎，然后一把就摔到他父亲脸上，他说这个什么钱，你给我这些钱叫我买个什么手机，这个800块钱能买一个什么手机。然后他爸爸都不敢说话，哎呀这个、哦、好像犯了一个很大错误一样。那么这一段的整个就在上海电视台公布，公布以后的很多家长说，哎这我们孩子跟他很像啊，哎呀你就发现这孩子常常就说无缘无故的他就跟你发脾气，无缘无故的他就恨你。有个女儿其实也是很让他妈妈担心，到了16、17岁啊，他妈妈看他晚上也是很晚回来，就担心女儿要好好读书啊，专心读书啊，妈没有要求别的，你现在不要千万不要谈恋爱，这么年轻好好，他妈妈有点担心。女儿说妈不用你管，我的 privacy 我的隐私权不需要你管。那么那天女儿不在的，妈妈去吵架到她房间里面去看看，查了发现找到一本日记本，不看好越看越担心，哇里面说喜欢一个男孩子啊，长得怎么样啊，叫什么名字啊，他们都记在那。那天女儿一回家，妈说你给我坐下，你说你没有谈恋爱啊， 你男朋友叫什么名字我都知道，你怎么可以这样，这么年轻你不好好学习。你说妈你偷看我日记，什么老公的想法，看到日记算什么，我生你养你，你严重侵犯我隐私权。那天的女儿真给她妈妈拍桌子了，我警告你啊，你这样我离家出走。后面还加一句话，我告诉你我在叛逆期里头。现在很多家长一听叛逆期的脸都变了，哦你老大你老大，服你了，这肯定不行啊。想到那天那个妈也控制不住，谁怕谁，你跟我拍桌子你叛逆期，老娘我在黑面前里头跟他对拍哈。所以很多人说现在这个交流啊代沟啊，就是叛逆期对抗更年期，就看谁这个厉害一点。其实人对上帝一模一样，我们常常无缘无故，你其实只想想你喝吸的空气都是他造的，你的阳光都是他给你的，我们无缘无故就会恨他，很奇怪，我们不但说没有上帝，而且的心里会恨他。但是呢感谢神，神总是给我们机会，神总是在怜悯我们。圣经也提醒我们，在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我们需要来分辨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罗马书这些很熟悉的经文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时代，时代是在改变，但是它同时提醒我们不效法，但是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更新的话，不但是指到我们属灵上的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主里面的成熟，同时也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查验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去服侍这个时代，在一个不变的真理的带领底下，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洞察这个时代，带着一个变化的一个心意来服侍这个时代。我想这是我们在这一堂要来谈的一个重点，特别谈到后现代思潮的这种冲击。其实呢谈到思潮，我想这两天我这个有个弟兄来跟我交流哈，他也发现这个问题。我自己其实在想谈了很多的内容，但是谈来谈去一个重点或者说一个中心在哪里呢，是谈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我自己也常常思想自己在信仰的那个轨迹，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世界观的改变。所以昨天晚上我在虽然是福音的布道，但是我也是直言不讳的跟无论是主内的弟兄姊妹或者福音朋友，我说其实基督的信仰是一个要命的宗教， 首先他要了上帝儿子的命，第二样他要的是我们这个人的命。如果我们没有发现说这个信仰是要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那么我们其实还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信仰。今天很多的时候谈到基督信仰，不谈这部分，就谈说你信了主有什么好处，哇，这个也可以得，那个也可以得。结果呢，有个传道人很有意思，他在农村，那个教会在农村，常常的跟人家说信耶稣得永生啊，喊了半天没有什么人来。有一天下大雨，一看呢教堂里坐满人，他也觉得奇怪啊，今天我以为人更少啊，怎么突然间这么多人？外滩去很多慕道朋友圈来了，特别高兴嘛。谈完以后做完这幅祷告，你们平安的走吧，没有人走。到他边牧师啊，咱们的牵头牛回去，你说信耶稣有水牛，牛呢？他说我哪里跟你们说过信耶稣得水牛啊？他说你看你外面贴的广告啊，上面说信耶稣得水牛啊。他出来一看啊，本来写的信耶稣得永生啊，那天下大雨，结果永生的永头不见了，那个生命的生上的那一杠也不见了，都吹跑了。人家远远一看信耶稣得水牛，哇，天来了，那多好啊！再赔一场道，我牵头牛回去呢。不过呢，其实常常我们今天对信仰的认识也变成这样，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是得好处。但是忘记前面一个前提呢，是圣经其实一再强调的是要命的，就是把旧人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特别是这个水的洗礼。罗马书六章是讲得更清楚，岂不是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的死吗？而且这样清楚的本文不但死，而且让一个人在水里停留一下，什么意思呢？是借着死，而且在他埋葬的样式上也与他联合。那林道亮牧师谈到这一段的时候，谈到埋葬啊，他说为什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要讲我们的福音呢？是基督为我们死了，埋葬了，然后呢又复活了。为什么埋葬那么重要呢？林道亮牧师说，埋葬其实是代表着我们死透了。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当时有很多人就不信耶稣是真死的，他们觉得他可能是休克的，可能是昏迷了，那所以呢可能放下来以后呢一段时间他又缓过气来，他又活过来。如果知道犹太人埋葬的风俗呢，就知道这绝不可能。因为他们的埋葬啊，是把一个人的尸体拿下来，然后呢在上面浇那个香膏啊什么，然后再用布把它捆起来。所以耶稣的当时复活的时候，一堆那个布都留在那里。那个布呢，就是把你捆的，你再有气都给捆死了。那真是紧紧的，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啊。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捆完以后外面还要再浇一层那个。当时那个这个尼哥底母也带了很多那个沉香末药去，就整个把你的那个尸体的完全是。用那个布啊，用那个就像一个木乃伊一样给你捆起来。所以换作说埋葬的犹太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被埋葬以后呢，他是不可能再活过来。所以林牧师解释这一段叫做死透。他说今天我们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呢好像没死透，我们就一会儿就又活过来。我们这个里面的自我常常是这样，所以有些弟兄真的是觉得蛮惨，说哎呀怎么办，以前我有最终之乐，现在信了神吧，我啥都没有，赌场也不敢去，最终之乐没了，但是平安喜乐我就没得到，我不更惨吗？我都半死不活，我都不死不活，真的会这样。因为他的旧的又在活在里面，还活得蛮好的，蛮滋润的，那新的那个在一直被压在那里，那个新的生命又被压在那里。所以呢，其实真正来讲，我们的接受的这个信仰是一个世界观的改变，是一个你真的看人、看事物、看世界、看价值的，有了一个180度的不一样。从过去完全认同属地的标准，变成如今认同上帝的标准，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改变。而这种改变是圣灵的工作，但是 也是我们自己需要来醒觉。我想今天的很多常常我们自己也叹息，好像我们信了主，但是呢举步维艰，常常呢觉得一个人的决志容易，举手也不难，但是呢要真正在教会的尾声，在生命里面的成长，在生活里面的见证，好像这部分特别困难。但是如果看一看初代教会的话呢，你不得不承认不到300年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过来，他们是凭什么呢？那一群人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都是无知的小民啊，他们根本是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所谓高言大志，也没有什么这个洋溢的才华都没有，但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生命的见证，就是他们真的知道我信的是谁，真的是把生命摆上去的话呢，很多罗马的贵族是在斗兽场里面发现这个信仰的不同，他们本来在那里狂呼乱叫啊，欣赏那些杀人的表演，那些让他们就被狮子咬啊吞啊，但是发现就在斗兽场里面，那群基督徒的是围成一圈跪在那里祷告说，上帝啊，求你赦免那些周围的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上帝啊，你不要按他们所做的降罪在他们身上，主啊，你总给他们机会让他们认识你。斗兽场里面这种祷告是让那些罗马贵族深受震动，这些人连命都可以不要，这个信仰一定是伤心。如果这个信仰只是虚晃的信仰，这个信仰只是一个虚假的信仰，这些人不可能把自己的命去换这个信仰。而且这些人的爱从哪里来呢？我们这样对待他们，我们这样残害他们。其实不但我们看见耶稣，我们在读使徒行传就读到那个斯提凡，你看见他的祷告是完全效法基督的祷告，难怪那些人看见他好像看见天使一样，他们发现他的脸像天使一样。斯提凡的祷告说，父啊，你赦免他们，你不要按他们所行的待他们，虽然他们用石头打我。我想一个生命的不同是因为他整个的人生观世界观的不同，而这些世界观和人生观常常受到思潮的影响。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如果一不觉醒的话，我们的思想仍然是受今天这个世俗的思潮的影响，而这个影响对教会对我们的信仰是带来很大的冲击。今天我们身在美国，其实越来越清楚地看见，真的，我想我到美国18年，这18年当中也去了不少的地方，确实就单单这个十几年就感觉那种快速的信仰的堕落。以我们加州来讲，这个前一段时间为了那个8号提案，可以说双方阵营的一个大动员，虽然是惊险过关，52-48，没有这个否决了这个8号提案，让同性婚姻不能够在加州成为合法。但是就在这个较量里面，你就看见那些敢站出来的，面无家里人的玻璃窗被打破，那些人就跑到那些如果知道是某一个餐馆、某一个公司，如果你是支持的，我站在你门口就不让那些的客人进来你的超市买东西，不让那些客人到你餐馆吃饭，非常猖狂啊！当然最近大家都知道，那个法官就可以把名誉都否决。其实呢，真是整个世界的快速的，这是普遍性的一个全球性的一种越来越不要圣经的原则，越来越抵挡神，越来越觉得理所当然。那么在这两种的我们目前所处的环境，其实大概对我们华人冲击最大的就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我们有时候会问说，思潮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东西好像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当然对基督徒来说，我常常也是觉得我们所以我常常说，我说传道人其实还比较安全，因为我是生活在羊群里，你 兄姊妹通常都是很这个很有爱心啊，很说话很温柔啊。其实弟兄姊妹更不容易，因为你们是生活在狼群里面。因为耶稣说，我差你们到世界，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其实我真的了解，这个弟兄姊妹也是更不容易。传道人是不容易，但是呢，弟兄姊妹也更不容易，因为你时时刻刻，你的一天里面有相当一部分的时间，你直接面对这个市场的冲击，直接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思潮跟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思潮它影响到我们对事物的解释和我们的行动，它整个在影响我们的世界观，它也整个的在影响我们的判断，我们对价值的判断，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对的、好的、错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谓的思潮就是大部分人的一种想法，圣经把它也叫做这个小学理学，这些东西就是大部分人这样想的话呢，常常影响到我们，就认为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滚滚红尘，别人都这样，我能又能怎么样。而且你发现慢慢慢慢的人就是很容易，因为人不要神自己来当标准的话呢，我们的标准是不断的可以变动变化。我想将来大概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拿着教科书跑到父母跟前要问了，爸妈你们说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现在怎么办呢？上面说有三个可能，男的可以跟男的结婚，女的跟女的结婚，男的跟女的结婚，请问我要怎么选啊？因为将来都会这样，男的也可以变女的，女的也可以变男的，然后呢随心所欲，只要你真的感觉，只要你觉得什么是对的，你就照着去做。其实这一天已经不用太远，也不会太远，真的对的好的人们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模糊，而这种的影响呢，常常是随着一个所谓大流，随着一个大部分人的想法，那么大部分人就代表了真理，就掌握了真理。所以其实从现代到后现代也不需要太久，我们今天已经完全在一个后现代里面。那这个图形大家看到想到什么？这个星球大战叫星际大战，那个 Star Trek。 那这部电影当然在美国它已经拍了很久，从60年代拍出来一直到现在还不断一集一集可以往下拍。虽然如此，但是你看一看那个造型已经变化，那个造型变化呢，就是60年代那个星际大战里面那些的主角都还比较像人，到现在呢是越来越不像人。其实整个代表的人的一种的解体，后现代归根到底叫做 deconstruction， 就是我们解构，我们的道德可以解构，我们的社会可以解构，我们的婚姻可以解构，我们的价值观可以解构，那到后来我们的生命也可以解构。所以现在当然很流行的，当然除了生命生物工程之外，人们热衷于的就是来看看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制造生命，我们能不能自己来制造这些的，好像就是完完全全我们人一方面对自己的狂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对自己的拆毁。人类呢，常常在做些事情，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今天呢，已经很讽刺，单单从过去的十年呢，你不觉得真的是蛮可怕？一方面我们觉得人类空前的先进，我们有电脑有技术，有 iPhone 有 iPad 有这样那样好像不得了的科技，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你从巨大的对全球的影响，这种 SARS 也好， H1N1 也好，艾滋病的泛滥也好，那个世道人类突然间大大的变色，怎么会这样？一下子好像整个世界会瘫痪。 中国大陆零八零九年都让人已经觉得零八年叫做这个有事别待在家里，因为常闹地震。零九年叫有事别到外面去，因为外面都是 H1N1 哈。这个零八年叫做猪是坚强的，当时有一头猪震了半天没死，叫猪坚强。零九年叫猪是疯狂的，因为这个其实猪也很无辜，说你们叫我猪流感，其实搞了半天不知道人传给猪还是猪传给人，还说是我们惹的祸。你发现真的好奇怪啊，就是那种非常大型的对人类的影响，其实不是，是非常强烈的讽刺。人类你真的那么厉害吗？你真的可以解构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人再这样疯狂下去，将来很多的这种无名的病毒都会出来，而且这种的超级的病毒，超级这个出来的话呢，人类其实自己就大概绝大部分会毁灭掉。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思潮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产生什么情形，大概基本上就是三种。我想特别是在华人里面，所以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我们不容易就在这里，我们是三种思潮的并存。我几天以前到现在还不到一个礼拜，在这个意大利的威尼斯跟米兰两个地方也是。那么威尼斯那个银会呢，我算了一下，真的是这个听众呢是从六岁到六十岁全部都没有，所以呢是有九零后还有零零后。当然我很惊讶在那个聚会里面的这些零零后的表现，六岁十岁以下的孩子的表现让我大为惊讶，他们竟然这样专注的在那里坐着听讲道。这是在其他地方，我想在美国是几乎很不可能。有时候一进他们分了组的组，我一进去真的像托儿所一样，因为全是那个六七岁的小孩。这一方面人类有人说现在也越来越变化了，你再看看你的小孩，就是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好像特别会长大。据说有个男孩子才四岁，那么有个小女生，两个玩得很高兴，有一天那个小男孩就亲了那个女孩一口，那个女孩才三岁，女孩说哇你亲我一口你得对我负责。小哥哥也大言不惭，拍拍他，放心放心，我们又不是一岁两岁的孩子了哈。他发现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三岁四岁的，所以我们他说不用担心了，我们又不是一岁两岁的孩子哈。这真的是你发现人类好像越来越，一方面好像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越是想想十几岁懂得什么事情，现在小孩已经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人是空前的在这种思潮的影响底下，所谓前现代，一般认为就是还活在威权的时代，我们非常的崇尚威权，我们非常的认定，那么其实是多半是这种封建的思想。有时候也会带来很盲目的那种的民族或者爱国主义，因为那个东西是很容易，无论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里面都是很好用的一样东西，把你里面的东西煽动起来。其实呢，基本上这种就是前现代的思想。所谓进入到现代一个公民的社会，一个现代的社会，它的特色就是怀疑和挑战权威。然后呢，他带着很重的一个理性主义，他觉得人呢是有理性的，我们可以接着思考，我们达至我们人类的完善。他呢非常强调享受所谓世俗化，他认为呢世界的一切呢是应该对人类的文明产生这个提升我们的物质文明，提升我们的各种的生活的便利。那当然现代主义有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科学万能，科学至上。你别跟我讲别的，我要看看这个合不合科学。但是等到后现代的话呢，它刚好就是对现代的反动或者对现代的挑战。他说你别跟我讲绝对，一切都是相对的。他呢特别看重绿色，一切都绿色。所以呢现在很多商人也发现，只要绿的好像都别人都很喜欢，那把米的反正把它绿的也染这个染料 燃一下也可以。反正只要绿色好像就是环保的，就是健康的啊，就是有机的 organic 啊，就是这个。那么同时它也强调多元，条条道路通罗马。所以现在很多人年轻的你跟他传福音啊，好像不像以前那么拒绝，哇，不科学啊，信仰与科学，创造与进化。现在很多年轻人不跟你讲这个，他没有关系，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啊，那个也不是我听，但是道家、佛家、儒家各种的思潮我都很喜欢，各种我都很。所以呢，中国大陆的最近大概有一个人，最近有几个人蛮灰头土脸的，除了我刚刚以前讲过那个号称拿了加州理工大学博士的那个姓唐的以外呢，还有一个姓李的也蛮倒霉。哇，这个人呢是中国道家协会的副会长，到处开办那个养生啊，真的啊，最近又回头出来，发现一大堆的造假，发现一大堆的这个他自己说在水底下可以多少时间不呼吸，后来呢再把那个照片放大一看呢，原来水底下放了另外一个盒子，他自己躲在那个空的盒子里面，透明的玻璃的，当然外面人看以为他在水底下。但这些东西为什么能够大行其道？就是好像你知道这些东西在其实各个地方都是这样，西方人迷东方的神秘宗教，那么东方人呢跟出去寻找，就是这种要让我瑜伽啦，让我这个放松啊，让我默想啊，让我能够通通就跑到那个当中去。但是呢偏偏就否定有绝对的真理，一切都相对。那么这些的相对到一个程度呢，他说我绝对相信没有绝对真理，你真的绝对相信，我绝对相信，那我说那就矛盾了，你既然说相对，那你只能说我相对相信一切都相对，不，他说我绝对相信一切都相对所以人有时候很矛盾啊，你说他怎么能够绝对到一个程度他绝对相信呢？这已经不相对了。所以这个世界呢，今天我们的情形就是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多种思潮根深蒂固影响我们的判断，当然不同的年龄也会展现不同的着重，一般认为说80年代以后的，这是在全世界都是这个情形，就是真正好像人类比较彻底的认同说我进入一个后现代。所以一般来看呢，在年龄上大概50前的所谓比较是这种传统的想法，那么等到50之后的60、70的呢，我们是非常崇尚科学啊、万能啊、独立自主啊。那等到80后、90后呢，相对当然这个都是一个不是说绝对是这样，但是呢确实比较以族群以年龄上来看呢，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好像这种的粗略的可以这样划分。那连迪士尼这些都会变一个思潮对整个人的影响。如果你到洛杉矶看看那个迪士尼最早的那个乐园呢是比较传统，那你到 Orlando 再去看那个 Disney World 的话呢，他开始就已经注意到人们住在小孩子他喜欢的里面都已经不一样，因为他是跟着那个思潮在走。而这种思潮其实形成的话呢，当然有它的背景。当我们说为什么会有现代思潮的形成，其实呢是比较明显的，我们看见从西方来看，过去1500年被称为这种，当然特别是中间的1000年，前面的500年基督教蓬勃的发展，300年之后整个罗马帝国被翻转，但是等到后来政教合一，然后呢这些的在欧洲的那些的君主都看见说我怎么样利用这个宗教，利用这个基督教的来达成我统治的一个方法，结果呢整1000年被称为是欧洲的黑暗时期，还有宗教裁判所啊，还有各式各样的那种完全把一个信仰把它完全的这个世俗化，高峰就是你的罪，你出多少钱那么就可以买那个赎罪券，那把上帝完全拿掉，用教皇来取代，用各种 看向来代替。你能不能跟上帝祷告？你要祷告，你找个神父去告解。那这种情形呢，当然不但是完全违背圣经，而且呢也造成了极大的那种的压抑。那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起来要回到圣经，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看见这种人如果一旦进入权威和传统里面，但是如果是曲解了圣经，会造成何等大的影响。以后在欧洲有这个文艺复兴，这个文艺复兴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高举人。我在前两天谈到这个法国大革命，其实本质也是这样，就是要自由，要人权，要其实它的本质是以人为主，不要神。没有真理作为基础的民主是非常可怕的民主，大概我们现在都了解。因为如果没有上帝的绝对的真理做标准，人自己的想法，一个堕落犯罪的理性，你能带出一个真善美吗？你不觉得世界上很多灾难的造成都是在民意的推动底下？典型来看，希特勒那个时候他不叫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绝大部分的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他们叫做领袖，绝对赞成啊。你在德国那个时候要做一个统计，绝对100%，你不能说100%，要90%的德国人是同意，我们就是高人等的民族，这些犹太人就是该被灭绝。其实民意很多时候如果没有真理做基础是非常可怕，我们中国人也不是没有在这个当中深受惨痛的教训。理性主义从18世纪那个所谓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开始以后，就强调我们的理性。那这些是现代思潮的一个背景。那它有些什么内容？当然首先就是反对先前的所谓一切的传统通通都要推翻，然后呢强调以人为中心，强调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福祉 benefit、 我们的 social welfare、 我们的利益、我们的尊严、我们的自我实现。所以真正来讲，这些都是现代主义的内容。所以换句话，如果你把这个套在中国大陆的上面看，中国大陆基本上因为过去有相当一段时间是跟世界不来往，所以呢今天中国大陆的很多想法其实是整个世界特别在西方来看已经强调过的东西，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这种自我实现啊，要这个 human rights 啊，人权啊，维权啊，这些想法呢基本上是现代主义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当然中国大陆相对好像起步稍微晚一点。那这些的内容当然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理性，我们强调呢逻辑和分析思考的能力呢是让我们获得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在中国大陆其实一直有这种所谓重理轻文的想法，多半呢我们以前有个口号叫学会数理化总遍天下都不怕。为什么？因为觉得数理化里面那种逻辑、那种的分析、那种的方法论呢好像特别吸引我们。我们以为说透过这种的能力的话呢是我们获得所有知识的基础。当然今天我们也知道，其实数学、物理、化学的方式不过是最基本的对物质的了解的方法，但是它一旦用到了人心灵的层面，几乎就很难再往前走。人在思想的层面不怎么解决，就像前一段大家都知道，这个除了很多这个幼儿园里面的孩子啊就被残杀，你说你很难去解释这个。当然知道后面的现象很复杂哈，所以咱们温家宝总理也说，他说其实这个背后有相当复杂的社会的原因。你简单的说就一个人发疯，当然从这个意义上也没错，所以把这个人先关到精神病院。但是如果你以严格的医学分析看了他，对于他好像神经没有错乱，他好像不 是那样的问题。那现在很麻烦，中国大陆现在据说有1.73亿精神病人，哇，相当庞大。所以现在最担心就是每个人突然就会发疯，那一发疯的，当然他觉得这也比较容易解释呢，相对政府责任也轻点，因为这疯人院那怎么办呢？那疯子你跟他讲什么呢？所以他会这样。但是现在有些民间可不这么看了，他们那个你看那院员，我看他们的照片真的贴出来啊，上面说的冤有头债有主，你千万别来找幼儿园，你前面左转是政府，就把人家政府去了，政府那写说我开会我正烦，你别去找，有事情找政协，就找到政协，政协说有事你们找部队，部队说有事你们找城管，哇，找来找去就那个标语口号可以不断的接下去，接到最后那个这个说这个心烦意乱你们都不管，那我觉得最后反正我睡不着觉，去隔壁幼儿园，所以我还是找幼儿园去了。你真的发现你在用数学物理化学的办法要去解决你所谓群体事件，你都解决不了，你要解决人内心的那种感受冲突挣扎你解决不了，你能吗？所以其实理性是相当有限的一种工具，而我们人恰恰以为理性是我们能够获得一切知识的根源基础。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现代主义不但是高级理性高级人本，而且呢他还特别强调，就是所谓的人呢，把它看作是一个纯生理的一种的存在。我们呢基本上就绝对相信我们的视听这个所谓五官，我们对我们的五官呢很有把握，凡是通得过我这个经验的，通得过我这个实验的，那么我承认它是对的。但是如果通不过我这个，我看不见，既然上帝看不见，那么我就觉得它不存在。所以科学主义呢，这种其实都连在一起，经验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殊途同归，都在这里。他们认为，单单一种方法论就足够可以让我们人类探讨整个宇宙。换句话说，我们人已经差不多就等于神，我们用我们的方法论就能够来掌握整个宇宙。那古希腊人其实老早就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错误。他们提出人其实最低层次的叫做 you know， 就是你知道，那么这个他们把它叫做 science， 就是科学。比这个高一层的他们认为就是 you think， 就是你的思想。他们发现你的思想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可以跑到欧洲去，可以跑到非洲去，你可以让你的思想漫游。所以他们把这个叫做 philosophy， 哲学。所以今天各位，如果你拿一个博士学位，你一看是 PhD， 你会很惊讶，你说我对哲学懂都不懂，怎么叫我哲学博士？虽然你可能是计算机的博士，你可能是电子工程的博士，你真的不懂什么叫哲学，但是其实你学会了一种哲学的思考方法，所以你得的那个 title 叫做 PhD， 因为你在应用这种 methodology， 这种的哲学方法是让你知道你以后怎么样去收集资料，怎么样做出逻辑的分析，怎么样用你的 thinking 来整理归纳综合这些的资料，然后来得出一个合理的结论。所以你被授予那个博士学位叫做哲学的博士。那希腊人就认为说哲学已经高于了 science， 因为 science 是基本上最物质的这个层面，但是他们认为其实还有更高一层，除了 you know you believe you think， 最高那层叫 you believe， 你相信，那个叫做 theology， 神学。 他们发现人如果离开了相信的话呢，你的思考就变成没有根基。你能思考什么呢？我们今天都了解，你在科学的思考，你在做任何的学科，你一定有一个基本假设。数学上这些叫做公理，其实公理呢是很不讲理，就叫公理。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推证啊，你一推证这个就叫定理，不叫公理。公理的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没办法证明你又接受，你凭什么？你凭信心，你相信它是对的。你在相信的基础上，你慢慢才可以建构你上面的定理，你建构你上面的科学。所以现在发现倒过来，原来最根基的是信，是相信，是不利益。那个人已经跟上帝连上关系，因为你不需要承认，要有这个前提，这是上帝的存在。如果上帝不存在的话呢，人就变得失去了这个最重要的 foundation， 他就没了前提，他怎么进行他下一步的思考？难怪我们现在有时候会很诧异说，哎，为什么那些中古时期的那个科学家大部分都是神学家？牛顿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学家，他写的神学著作远超过他的科学著作。为什么那些帕斯卡拉、焦耳啊，那些这个凡是用他们的名字来命名现在这个所谓 classical 的这个经典的物理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用他的名字来做单位的，你去看看那些人，绝大部分虔诚相信上帝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自然而然对他们来说，我如果不是相信上帝，我如果不是基建在我的 belief 上面，我后面一切的 thinking 全部都没有根基，我怎么来做我的科学？不过今天人是倒过来，首先先否定上帝，所以我说没有无神论，只有信无神，他也变成一个信仰，我绝对相信没有上帝。他先把这个前提推出来，然后再来做他的科学，其实是非常矛盾的。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规律，那你做什么科学？你科学一定要承认先首先是有规律，你才能够得出你的公式，才能得出你的结论。所以现代主义的其实是他要彰显出什么特色来？当然一方面，人类这种的所谓从威权的思想底下解放出来，是一定会带来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生产力的发展。但是慢慢的人就开始产生非常乐观，就认为说呢，科学和理性会让人迈向完美。你看我们的生活不是方便了吗？我们的高速公路不是延伸了吗？我们现在人距离已经不太是个问题，我们可以很快的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在思想层面一定会让人产生就是唯物的、无神的，科学是万能的。而且呢，我们一定会重拾达尔文的进化论。其实达尔文的进化论，今天如果客观来看，从他发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科学界是毫无地位的，所以人们根本对这个东西不屑一顾。那一般来说也是真实的，就是达尔文他自己临死以前他是非常后悔的，他说其实我写的那个物种起源里面呢有很多的漏洞，就是他自己有蛮深刻的反思，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呢其实对人不太能够带来真正很积极的正面的东西。但是呢，当一个所谓现代主义一开始的时候呢，人们突然间发现达尔文这个东西呢，哇，是非常可以支持我们的认知，是非常可以来刚好迎合人类的想法。他对基督的信仰，当然我们都知道信仰借着神学的体系，把圣经的真理用一个正确的神学的方法论把它做一个归纳总结，比如像使徒信经，或者像我们所公认的这些的任性，这个任性的过程，其实每个人有时候我们一谈到神学就觉得哇，那个东西很神秘啊，那个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神学，无神论也有他的神学。什么是我们的神学呢？就是你认识的是怎样一位神，你对罪的看法如何，你对自己的看法如何，你这些看法列在一起就是神学。那 那么基督教的神学当然会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影响，而非常明显的大概一个就是认为是上帝呢，有上帝，不过他造完以后呢就不见了，他就任其自然，上帝呢就甩手不管，这个叫做自然神。那这种呢，他们就是还是用人的办法，觉得说现在既然人本事很大，大概上帝说哇，既然这个人这么厉害，那很多事你们自己去管吧，反正你们也不错，这个一般大事，除非很大的事我才管，小事你们管。就像很多妻子对丈夫说的，大事你决定，小事我决定。什么是大事呢？就是要选美国总统啊，这种你决定，其他一概都是小事，全是由我说了算的。那自然神论呢，常常是这种，就是啊，认为神不见了，不需要上帝。第二种自由神学的思想，就是他完全认同现代思想，他呢开始采用那个批判。他说的，我们现在这个圣经啊，里面有些东西什么童女怀孕啊，什么死里复活，这都通不过我们的理性，所以这种都是 myth， 都是神话。神话不是神的话，就是这个是传说，这个是虚空的，没有的。所以呢，他们说凡是圣经里面通不过我们理性的可以接受，通不过理性的一概去掉。那最出名的就是美国在圣迭戈有办了一个叫 Jesus Seminar。这个 Jesus Seminar 他们的圣经拿出来很有意思啊，耶稣的话呢，我们有的圣经叫红字版，那里面呢就是凡是耶稣讲的话都是红的，他们那个也是红字版，那么他的红字版呢，大概只有一般的圣经红字版的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他们经过这群人呢自己开会讨论的，名称叫耶稣研讨会，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耶稣这话里面哪些真的是耶稣讲的，哪些呢根本不是他讲的，是后面的人放到硬塞到耶稣嘴巴里，根本不可能是他讲的。结果呢，经过他们这样一刀刀切的，经过他们这种的解剖以后呢，耶稣讲的话不到10%，这个是非常可怕。今天大部分的神学院都走这条路，就是所谓举起这个 critic 的，我们来批判，我们人好像比上帝更聪明，我们可以来选择来重建我们的信仰，我们有这个自由。当然了，他们要走一条什么路呢？他们是完全把信仰用在所谓的现实的世界，既然神性已经都去掉了，那么耶稣当然道德是高尚的，耶稣的当然是这个，所以呢就出来很多奇谈怪论，叫做因爱也可以称义啊，有一种论调说那雷锋将来一定得救，怎么可能不得救的？救了那么多好人好事，如果天堂看不到雷锋，那不上帝太不公平。所以呢，你发现这个其实世界各处都会有这种，那所谓的社会福音派的一定大行其道，其实它的背后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所谓的自由神学。那这种的情形呢，他一定否认圣经的权威，他一定否认圣经是上帝超自然的启示，他一定要把圣经放到人的可怜的有限的理性底下去检验一下，看看通不通过我的理性。从80年代，大概一般社会学家认为，正式开始人类进入到所谓的后现代。后现代为什么会形成？刚刚我们讲现代主义很乐观啊，我们相信科学理性，人类不断进步。结果事实刚好相反，人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现，首先是两次世界大战，大概上世纪头一半的人类就在第一次跟第二次大战里面打了个你死我活，最后的世界大概差不多3/4的地方成为一片废墟。你到欧洲是最清楚，看到那么多教堂被炸掉，那么简直是，当然中国大陆我们是这个8年抗战的更是清楚，整个山河被破坏，整个民不聊生。不但有世界大战，而且现在恐怖活动、族群冲突啊，无论在阿富汗啊，在伊拉克、啊，在这个土耳其啊，在巴基斯坦、印度啊，在哪里啊，大到国家与国家，小到呢这个部落与部落、族群与族群，那当然这个 中国大陆的这个叫做群体世界，各个地方江西啊、广东啊、广西啊、新疆啊、西藏啊，哪里都是这个。那所以第一个就已经发现，人类真的是在越来越完美嘛，越来越和谐嘛，越来越进步嘛。然后不但发现有战争的危机，有能源的危机，石油越来越少，人口的危机，很多人没有饭吃，没有粮食，生态的危机，整个地球被破坏，整个气候的改变，整个那种极端气候的形成发生等等。当然呢，道德危机，家庭解体，犯罪猖獗，忽然间就这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或者说铁一般的事实，其实是对现代主义一种强烈的讽刺。你不是说人会借着理性，借着科学，借着会不断的进步，会不断的完善，然后事实刚好相反。所以呢，邂逅现代的形成，它的根基就是那种理性科学乌托邦的破灭。突然发现那个不过是一个理想国，那个是不可能成，不可能实现的。那种的幻灭呢，大概在中国人当中是最彻底的幻灭。我们从八零年代以后开始，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到北美就对信仰也会抗拒，就觉得说我已经被骗过一次。很多人看到我说你家真的奇怪，你们学圣经啊，我们以前学毛选，你们有查经小组，咱以前有马列学习小组，你们有牧师，我们以前有党支部书记，他们都一一对等。所以哇，这一看的话呢，这还了得，我好不容易出国，我就总算不用再进马列小组学习，现在要我进一个查经组学习，我好不容易现在不用学毛选，现在要我学圣经啊，好不容易我不要再看见党支部书记，现在来一个牧师啊，本能的有一种排斥。其实这是一个彻底的，在中国大陆这叫做信仰的危机，就是我们彻底的破灭，觉得以前骗被骗过一次，现在干嘛我就让自己清醒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又被骗一次。整个人类落在一种其实是对科学理性，后现代就是对科学理性那个乌托邦的破灭，彻底的破灭。破灭以后呢，我们觉得，所以后现代主义到底带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强调很相对的？就是他感觉说你们这些有权威说这个是绝对的，我是反权威，所以我就说一切的什么理性、客观的理性完全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绝对不存在。他也强调多元，多元吧，多元吧，我们彼此尊重吧，也不要说只有你是一神，独神，独一的神，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哎，咱们就多元。后现代你要了解它的形成是在对现代主义的一种强烈的对抗和强烈的不满当中产生，是这种后现代的特色。所以呢，相对主义它的内容一定就是，他认为现代主义就是太高举自我，认为人呢是可以借着理性来认识。所以呢，后现代他说人的思想不能够独立于社会环境，人完全是文化的产物，我们所有的思想其实不过是 social construct。 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这个 story， 你别跟我讲 fact， 不存在所谓的事实 fact， 是存在故事的 story。 他们对 story 很有兴趣，但是对 fact 他们觉得这个太绝对了，有什么 fact 有什么事实呢？那相对主义呢，这种认为真理它不是外在一成不变的，它也不是被发现的，乃是人可以创造真理。如果一个群体或者一个个人，你都可以决定什么是真理，只要你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词，但是呢，恰好就是对后现代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他们认为说，所以现在我在这两天提过，年轻人很流行的叫不怕没德性，就怕没个性，非常要，他们叫做非主流，我非得要追求一个特立独行。 他认为这种多元的不单单是在时尚啊品味上面的每个人可以特立独行，而且也包括在属灵方面，在道德方面，在真实的本身这些方面都可以有不同的标准，都可以有不同的参照，都可以你不同的你自己的体会感受，没关系，反正我们就一个大熔炉，我们就包容一切，所以以后对的错的善的美的丑的恶的统统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共存。那相对主义的当然我想呢，而且他们特别对语言呢产生很大的怀疑，因为他们觉得语言呢是没有办法人能够透过语言来传递真理。换句话说呢，当然会对圣经产生一个极大的问号，因为既然是用人的语言写下来的话，他们认为语言本身就不能够传递任何真理，所以上帝的话呢，怎么可能透过这本圣经就让人知道呢？那我想这种的相对或者这种的多元，谈到多元，他们认为所有的理论学说啊，其实都有道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其实都有道理，重点是我们应该都可以接受，你先存一个接受的心，你不要马上就说这个是错的，这个是对的。以至于这个后现代为什么会对现在这个所谓弱势群体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觉得说啊，以前呢这个话语权都在强势群体手里，既然每一个人的看法都应该被尊重，那么有一些的群体，比如说像女性的群体、孩童的群体、残障的群体、少数族裔的群体、穷人的群体或者同性恋的群体或者所谓这些边缘群体，他们也有话语权，他们也有想法，那么以前的这些群体因为被忽视，所以今天我们格外要重视。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为什么后现代特别这个弱势群体常常谈，它背后一个根基就是基本上还是一个多元主义的想法。那在这个当中呢，对人的影响其实非常大，他们非常强调主观的经验，我的感觉，也很乐意分享，因为他们喜欢听别人的 story， 也很想讲自己的 story， 他们很乐意接受各种超自然的神秘的经验，他们呢很重视一个所谓的关系的，很重视关系，也很重视过程。所以有一句歌词很传神，叫做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个就是过程很重要，所以结果怎么样那没有关系，那没关系，反正我有这个过程，我在乎的就是曾经拥有，那比较好。后现在很多话很奇怪，他们因为知道耗的生命也被他们说反正没关系，既然这个生前何必酒醉，因为死后必然长眠，所以没有关系，这个现在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反正。那么其实呢，常常教会的话呢也会面对一些的后现代带来的陷阱，有时候我们会好像一谈到这些东西我们就排斥拒绝，但是呢我想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华人也是我们很高举，我们也过分的强调，因为在现代的环境里面我们以为用理性，但是有时候我们也完全排斥理性，有些人他们就在这种经验里面，当然我想这个特别是灵恩教会的事，这方面是为什么客观来讲灵恩教会在这些年是发展非常快速，为什么快速的，其实背后一定是因为一个后现代的人他很强调感觉，他很强调经验，他很强调超然，所以呢基本上灵恩教会的常常在这些方面好像刚好提供你要感觉可以，我们就唱歌就让你释放，就让你感觉完全进入感觉，你要超然可以，我们就来一并祷告，我们就让你经历超然的世界，你要这个都可以，所以灵恩教会当然是会很快速的发展，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就像彼得说的， 他在山上看过、摸过、见过基督的荣光，最后还会三次否认基督。所以最后彼得后书他要这样说，他说我虽然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你，但是我们有先知正确的预言，讲到旧约的圣经。他终于明白一个信仰了，不单单是建立在你的感觉上了。如果就算你去过变相山，你亲眼见过那个荣耀变化的基督呢，你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还会三次否认基督，那对彼得是一个极惨痛的一个教训。原来我们有先知正确的话语和预言。那么有时候教会如果不分辨，我们就接纳了相对都可以相对。我们要了解真理一定有排他，在那些不能变的、绝对的、上帝清楚启示的、关乎我们救恩的信仰方面，我们不能有任何的动摇。但是我们确实需要加强对弱势群体的需要的关怀。教会是两条腿，我们不但有福音的使命，我们也有一个文化的使命，怎么样用我们的生活去见证上帝。有时候为了迎合人的喜好，我觉得特别是现在那个成功神学，其实是迎合现代人的喜好，但是抛弃了真正能够让人得救的福音。所以我想这些呢，是我们也许需要来引以为戒。那我最后的结论和回应是什么呢？圣经一定让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平衡。昨天上午我们也提过，神造我们是让我们感性跟理性的并重，在信仰的旅程也是如此，真理和经历的平衡。真理，上帝已经清楚地接着他的话语教导启示归正宗旨，经历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在每个人心目里面心中带领，按他的意思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我们不但需要福音的见证，我们同样需要真理的教导，我们不但需要生活的关怀，我们也看重关系的建立，我们不但注重信息怎么在生活里面的应用，我们也看重信仰和生活的连接。真正来讲，一个圣经启示的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全人，一个 holistic， 一个成长，一个灵命、身体、关系、知识，在各个方面一个整全的一个平衡和建造。所以超越时代的基督，上帝不变的真理，面对今天这样一个变化的时代，无论它是前现代、是后现代，或者是后后现代，无论世界千变万化，但是我们深信，我们坚持，我们高举上帝无误的真理，透过圣经完备的传达，借着基督的大爱和上帝给我们看见那个正确的关系的建立，我们的信仰具有永恒的价值，它能够修正、归正、纠正各种思潮的偏颇，不管是在什么时代，一个变化的时代，我们满心感恩上帝切切的不变的话语，来引导我们永行在高处。我们这一段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